然后我们来继续看讲义第七页第二项，从念念分别结了一言无实，而深入心光明性。那从念念分别就是我们的观照力啦，是谈到我们的观照力要念念分别啊。那觉了一言无实，一言呢是佛学用词来的啦，一言啊，不是欲言又止那个欲言哦。这个一言的话呢，就是我们待会我们会看到啊，就是其实我们是我们的响运案例的名言呐 好，我们看下面的解释，人类的一切认识、主张等等。都是依能知的心事而成立的，假如像木石一般的话，那就不能成为人了啊。可是人类的起心动念、念念分别，那印象、概念跟外在事物的各个差别一样啊，所以内心的印象呢，还有概念，其实跟外在的事物啊，没有两样的，都是实体性。所以不自觉的呢，大多是一个一个的认识，那一个以为就以为一个一个对象也就是这样啊。那说什么这是什么那是什么，那都构成名言跟意象的相应性。凭这样的认识去理解事物呢，固然不能明了真相，但在这样的念念分别中，也无法觉到心的深处啊。这个名言跟意象啊，一般我们就是提到说，名言就是类似名字啊，名字的案例。意象呢，就是它的含义啦。比如说，我们想到火，就会想到热性的东西啊，这名跟意相合。当然这一种名跟义的相合不相合，在中观有很多分辨啊。那导师在这一段呢讲的比较简要一点啊。我们看第二段，但在佛的误解中，那通达了一切的认识呢，都是依于根、净、识三者合合而成立的，也意思说认识呢是缘起的存在，它不能是孤立跟静止的。所以在根净处对境的时候呢，那心事才会产生，也就熏成内心的熏习。那内心的熏习呢，就是内心的影像啦，在唯识来说就是内心的种子啊。所以我们产生认识过后呢，在我们内心会产生熏习，就是留下种子在我们的内心。同时呢，依根起事，也就依熏习而表现那一个对象啊。那所以我们来看第八页，每一个印象、概念、认识都是由于过去熏习所成的无边名言熏习所引起的，离不了过去心事所习成的影缘影啊。在佛法来说呢，很多时候我们的认识跟概念都是从过去累积而来的啊。对一个人啊，对任何的名字啊、名称都是如此啊。所以我们内心呢，就好像一个很大的熏习的仓库。当我们出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内心的仓库的那些记忆体啊调出来啊，那跟镜像结合成为认识啊。那念念分别其实是过去承袭的名言熏习所现起的，那又熏成心的成分，有没有？所以过去呢承袭的就是种子，心的成分呢就是熏习啊，它又会再熏，就回熏啊，心的成分又会回熏。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影像出来了，过去的影像出来了，但是如果我们有佛法的思维，熏回去新的成分呢，就有净化的作用啦。 就有净化的作用。如果我们熏回去新的成分呢，还是一成不变的话，那还是杂染的就对了，这样了解吗？啊，所以我们熏新熏回去的成分呢，就看我们有没有佛法的思维啊。那是的，这种念念分别啊，是由于想啊想运的取向而安立的，所以也称为意言，也称为名言啊。所以刚刚我在黑板上有写啊，意言呢，其实很多时候是唯识的用词，名言的话，那多数也是般若中观的用词啊，名言啊。那因为内心的认识呢，跟表全的语言大致是相同的，也就叫做缘影啊。因为这是心跟境交触时留下的影之，就是熏习啊，就是心种啊，心种。那所以我们的这一种过去承袭的熏习啊，有时候我觉得，以我们个人的经验来说呢，有时候是我们根深蒂固的这一种熏习啊，不见得就是对的哦。比如说了哈，我举一个例子，在《百喻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哈，你听起来很好笑哦，但是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状况，有一个呆子。那他是看守一户有钱人家，那有一天呢，这个主人呢要出外去办事，他就跟这个呆子说：“呆子，你好好的看好这个门啊，看好这个门。然后呢，还有我养的这个驴子，你不能让它跑掉啊。那驴子呢要绑在绳子上。哎，他这个呆子就记住这三件事。”门、履子、绳子，那他主人出去之后呢？没有多下哈，他就听到隔壁的村庄有那种类似台湾的这种庙会啊，那他就想去看那个歌仔戏。那他想了一个办法，他说主人只叫我看这三样东西，所以呢，他就把这个门拆下来，让这个履子呢背着这个门。然后他就牵着这个绳子呢，三样东西都跟着他嘛，一直过去那个村庄听歌仔戏。听完之后呢，回来房子的家里的东西全部都被搬走了，被小偷偷光啊。主人回来很生气啊，主人就说：“我不是叫你看门吗？”他说：“对啊，我门还在啊，你看在驴子的背上，我叫你看驴子呢，有啊，你看我牵的这个驴子还有绳子，这三样都在。”那这个主人当然是就是骂他了，然后就说他怎么那么呆。我看了这个故事，我觉得我们人其实都有这种情况，大家有没有觉得啊？你们有没有觉得有这种情况？我们把我们固有的观念，如果固执为这个就是我的个性，我就认为这样做就是合理的。有时我们就会忘了，其实这种固有的观念有时候是不对的，有时候是不对的。像我最近我说要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有一个出家的朋友，他当学生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就发现了，因为他比我 junior 嘛哈，所以我就知道他的个性。每一次呢，院长在催功课的时候呢，他就是最后一分钟才教，你知道吗？比如说院长说中午礼拜五的中午12点以前教，他就11点55分55分的时候教，他个性，我观察有很多同学有这种个性，就是到最后一分钟才教，因为他们也不是笨的人，他们很聪明的学生哦。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们要让师长呢没有机会推荐，你知道吗？没有机会让师长推荐，因为你提早教的话哈，当然会记一个功嘛，因为你很用功提早教，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会推荐嘛，推荐你要再修改再来，要推荐很多次。那所以这些人呢，其实他就有看到这种现象。其实你说他笨不笨哦，很聪明的这些人，他就是让他最后分钟没有反击的余地，你知道，让师长没有反击的余地。那当然 诶，后来我发现哦，因为我们不可能在一起读书哦，我们经常会跟别人分享这一种观察到的事情嘛，所以我们也就是收藏在内心。诶，但是慢慢我看这一些人哦，他到后来哦，他毕业了当老师哦，当老师，或者是在外面呢做了什么职事，他的习惯哦还是如此耶，真的耶，他还是如此哦，就是比如说你叫他诶去参加什么比如说一个研讨会，诶他到最后一分钟，我们说诶我们要决定那个车的，你报名了那么久，我们再要确定你，因为我们的人数要确定要租多大的车。诶，他果然就在最后的前一分钟他说啊我不去了。你知道吗，在最后一分钟他说哦、啊、我不去，因为那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少我一个人，整车40个人少我一个也不算少多少嘛，对不对？诶，我觉得这种个性哦，它就是在我们内心里面的熏习，会造成我们从年轻到年长换一个所缘，但是他的那个表现的态度啊，都是落入这一种过去承袭的名言呐、啊，很难跳脱开来啊、嗯。如果我们身边没有善知识提醒我们，其实我们不觉得这个有什么问题需要改的啊、嗯。所以我觉得说，学习佛法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有足够的方法让我们的内心沉淀呐、啊，所以。没有让自己内心沉淀的人，他的心是乱七八糟的，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现在的这种熏习或者表现出来的行为有没有就是一直维持从年轻到年长啊这种习气。那如果有让心沉淀，看清楚了自己的问题，诶，看清楚善知识的这一种行为可以学习为榜样，那当然自己才能够成长、哦、所以我们如果学习佛法不懂得让自己沉淀啊、哦、那我想要进步是有点困难啊、哦。好，我们再来看刮胡二，人类的心事呢，受过去无边的名言熏习所支配，现在又受到一般人类的语言、思想、制度等影响啊、哦。我们人的心就像一个文化的蓄藏库啊，就是仓库就对了哈、啊。文化的久远堆积，应有尽有啊。那人类看起来是越来越聪明，越来越进步。可是啊，后面那个就是可是啊，可是就是导师要反驳的了。就像一个古老的文化城啊，每每也因为古老文化所束缚。那一些文化的毒素已不断在发酵，而使这个文化古老的国家日渐衰退啊。那人类积极的这种名言影像，在这当中过生活，越分别越多，感觉越来越聪明。实际上，这一种一言的熏染越深呐、啊，分别居避也就越多。那一些不良的心理因素不断扩张，人类活埋在这种名言分别的堆积中，忘视自己的本心。啊，我看到这句话，其实就像我们佛法概论所有一句话所讲的，我们看我们更近视呢，认识境界之后呢，我们也许会觉得没有什么，哎，没有什么，但是实际上这种影像呢，都会成为我们内心的种子。种子堆积久了，其实我们的本性啊，这里指的本性就是我们的觉性啊，你就会被盖住，就没有办法哎有智慧的产生啊。所以人类的知识越进步呢，为什么有事故越深，越是好话说尽，坏事做尽呢？便是这个缘故啊。就是虽然是诶，大家越来越知识越来越多啊，但是这个世间呢、啊，越圆滑的人也越多啊、哦，嗯，就是这样啊、哦。好，再来我们看佛的正觉。由于佛的觉悟缘起， 测了念念分别，不能通达真相，不是自心固有啊。那所以在定跟慧的熏修中，通达什么呢？名义互为客，名言无实性。这个名跟义啊，是两个词来着啊，一个是 nama， 一个是 atta 啊。所以名跟义，大家可以分别圈起来哈，他们是互为客的哈。那名言无实性，脱落名言分别，请看第九页，那就能够达到心光明性，也就是不曾受过熏染的纯粹觉性，有没有？所以我刚刚说，我们忘事本心，那个本心导师不是像如来藏讲的那种本心啦，他是讲这个觉性，觉性。其实讲白一点啊，觉性就是空性的，觉性就是恢复到最原来的空性，才是真正的光明性啊。那这不能够跟动物低级的心识相并论哦，因为他们就是什么都不会思维嘛啊，动物。但是人的这种觉性呢，当然跟它是完全不同的啊。到达这里，就修行到能够让这种觉性啊启发的话，就称为根本智，有没有？好，大家把根本智圈起来。我们下面还有一个厚德智啊，根本智呢，就是超越了主观跟客观的相对性。主观就是能观的心啦，客观就是所观的境啊，就是能观的心跟所观的境这一种对待哈，已经消融了，它是成为一体。那前后起灭呢，就是前后生灭的变异性都超越了，超越了这两个，一个是主客，一个是前后生灭的变异啊。那称之为本性本净本明的觉性啊，它是法尔如是的空性而已啊。那往下看，到达这跟空平等性无二无别，不过从两方面来说明而已。那在佛的正觉中，原来就是不曾有原是不曾有智跟理的隔别啊。智跟理的隔别呢，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能跟所啊。智慧的话就是能，就是我们内在能观的智啊。智还有什么？智跟理啊，真理，那就是净。那如果我们达到这两个都平等之后呢，就没有内外之分，这个是内啦啊，这是外。那消融了呢，就是纯粹是只有一个觉性或者是一个空性。所以一般我们讲说证入空性，能所双亡，就是这两个平等，它就没有内外之分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二段。佛以心光明性的体现，超越名言而重启名言分别。这句话其实是很特别的啊，你看哦，透处名言，这个透处就是超越啊，超越名言又重启名言，这个是厚德智，在佛法来说这个称为厚德智。所以超越名言，超越相对，这个是根本智。所以导师的用词很特殊哈，就是如果是根本智的话，我们一般修行呢，根本智就是断烦恼啊，就是一般我们讲的那个叫什么叫无分别智啊。那厚德智的话，就是这个有一点像我们的明心菩提啦啊，我们般若经所讲的明心菩提，这个厚德智就是出道菩提，出道菩提。那所以这里开始就是属于圣人啊， 这里是属于圣人，那超越人能所嘛，所以再从这里再修厚德智，那佛陀就是从这个厚德智呢再起种种的教法法界等流，那最后呢究竟菩提，那这个就是成佛啊。不再如众生那样以名言分别为表达事实真相啊，不再为这个语言思想制度所束缚，所以名言信息中的一切不良的因素透露无余，就好像日出而黑暗消失一般啊。那这个就是真正的心光明性啊。所以一般人说我们修止修定啊跟修慧啊，如果是我们能够超越能所的时候呢，修定也是这样哦，他有他内心里面会光明，修慧也是会哦。所以泡奥禅师有一本书叫做智慧之光，你们有听过吗？他有一本书叫智泡奥禅师有一本书叫智慧之光，就是不管我们是修学禅定或者是智慧，我们的内心是光明的。这个光明的意思就是把这一种所有的过去名言熏习的这一种错误的常见的断见的错误呢，给他恢复这个最纯粹的觉性啊，就回到最原来的光明空性的话，那就会展现这一种光明的意义出来啊。好，再来，佛的正觉跟法界性相应，所以能够不偏蔽啊，不固执，通达了这底下的三种情况啊。那佛的正觉能够通达这几个啊很重要的观念，导师的分析也很特别啊。第一个，心色平等的心为主导性，所以关键字呢是心为主导性，三项都是以心为主啊。心的主导性，虽然精神跟物质啊心色平等嘛，精神跟物质是平等的，但是心还是主导性。所以佛在经典说三界为心啊，中观者的见地，这是针对世间迷妄啊，说明非自然非神造非物机的由心论啊。所以导师认为中观者所讲的呢不是唯心，是由心，就是虽然是色心平等，但是一切还是由心而造啊，由心为一个主导性，依众生心事的倾向而缘成世间啊，人欲的自由意识也依此而发现了究极的根据啊，所以太虚大师也是有提到这一个啊，无缘心疏啊，就是由心论就对了啊。虽然我们的五蕴啊、六处啊、六界都是心色平等啊，但是心还是为一切的主导啊。好，第十页，第二，自他相依中的心事相通性啊，所以心事相通，大家可以圈起来啊。自他相依啊，虽然自他是相依的，我跟你啊，大家或者是人跟物呢都是相依，但是真正的相依呢，它还是以心事相通为根本啊。人类的意识好像发报收报机一样啊，不断的收入外来的资讯，也不断的发射出去啊，我们的意识就是如此啊。虽然自心为什么所障蔽呢，为这两个，第一个分别熏习，第二个业熏习，我们都为这两个所熏习，那不一定能够无碍的交流，但是如果能够透过名言无实的这个转力点，便能够随分随力的息息相通。那我有写在黑板上哈，这几个语词呢比较像是唯识的用词啊。那如果要给他简单一点讲的话，如果我们说业，那这个分别呢就是我们的惑啦， 这个就是惑啊，分别心啊，啊就是惑。那有惑业的话，我们就会有种种的苦啦，惑业苦嘛，对不对啊？那有惑有业，但是导师说这种熏习我们是没有办法，如果没有学佛的话，是一定是惑跟业呢不断的啊在交，没有办法交融的很好。但如果我们透过这个名言无实啊，虽然我们还是受着惑业的这一种主导，但是如果我们学习佛法，知道这一切的名言概念都是没有实在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达到什么呢？虽然我跟你啊，或者是一切众生都是个别的，但是心事呢是可以达到相通的。那所以导师后面有补一个例子哈，导师说就好像我们人类啊，对于一切人类呢众生慈爱的这个观念，其实也是来自于这一个心事相通的道德根本啊。所以佛法有同体大悲无缘大慈，都是建立于此的啊。虽然比如说我们跟日本人，诶，大家都是不同国家不同背景不同因果业报啊，对不对？完全都不同，但是我们站在这一种心事相通的缘起上呢，我们是可以悲悯他们遭受的地震的这种痛苦的。所以以己度他情，就是站在这样的利基上啊，根基上去谈的啊。好，第三，习习流变中心体完整性啊。心体完整性是什么呢？这个完整性就是统一性的啊。那分别熏习的世俗活动中，意识不断的变化，然由于通达名言无实，那知道念念本来无碍，错综复杂变化中的统一性啊。那到究极的时候呢，就是佛的心智圆满性，跟一切佛是平等平等的。那所以虽然是我们是在这种世俗的活动中啦啊，不断的变化着啊我们的心事啊啊，不过因为能够了解这种名言无实，其实就是缘起性空的道理啦啊，那就能够呢达到本来无碍啊无限错综变化的统一性。那我自己是感觉说，导师在这里所举的例子呢，可以这样推测啦哈。第三个，导师是举了智慧，对不对？他说佛的心智圆满，就跟一切佛平等啊。那这一种内心产生智慧的话，那就有跟佛是平等平等的啊。平等空性智呢是平等平等。那第二个呢，自他相依，感觉比较着重在慈悲哈，自他相依嘛啊。那所以前面呢，心色平等呢，以心为主导呢，感觉就像我们的心愿呐、啊，有没有？我觉得就有点像心愿。虽然我们的色身也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有强烈的心愿呐、啊，色身是可以给我们影响的。我们的心念可以影响色身啊，所以我觉得诶跟三心好像也有一点关系啊。嗯，好，我们来继续看第三标题，佛教的世界性势力啊。从佛自觉法界性的流出的佛教，那显示了世界性的文化。这里导师举了几个例子啊，蛮好懂的。第一个是语言啊，第二个是解行啊。好，语文的话呢，就是人类的思想感情交流，语文是重要的啊。那不过大家都觉得自己的语文啊那最好最容易学。那当然有些呢，就是自己民族精神衰落呢，也诅咒自己的语言，或者是以为用别人的语言呢就是光荣。就好像现代以前哦，我记得我86年来台湾的时候哦，我去坐公车坐火车，我没有听到别人讲英文的呢。我没有，我在马来西亚有啦齁，我在台湾没有听到的。但是我毕业过后齁，我在福研毕业过后，我觉得大概 大概不到十年前吧，诶，我坐公车，坐那个火车，我就发现，诶，有很多人就是他会讲中文，他不讲哦，他讲英文，他讲英文。诶，当然我不是有什么不好的猜想啦，但是我会觉得有一点像导师这种这里所写的，好像是觉得会用这种先进国家的语言在沟通，会觉得自己的地位啊什么不太一样啊，学识有点不太一样这样啊，嗯，当然不一定是如此啦哈，我说会让人家感觉如此啊。好，再来，有一些宗教呢神化他自己的使用的语言啊，以为是神的语言啊，那严格采用某一种语言，这种都是有企图要扩展宗教跟统一一切啊。好，第二，由于佛深入语言的无实性，那所以使用一切语言啊，佛是没有硬性规定要用哪一种的啊，所以有人建议佛用哑语啊，就是梵文来统一佛说，但是佛是不同意的啊。所以在律典上有提到说，听用国俗言音学习佛说，这个听就是允许的意思啊，允许各国民俗用自己的语言来学习佛法，你用中文、用印度文、用英文都可以啊，因为只要能表达佛的意义都对的啊。好，请看十一页。第二行，有些人在语文上固执，那是此非彼啊，有些就专在推求原始的意义啊，某个字的本意，那不知道语言呢，其实它是习俗共许，是世间共许的啦啊，那不断的变化，那从来就不能免于奇遇的，就是有差异的定义是难免的，就像我今天有一个学生载我去坐车，他就跟我说，诶，他说老师啊，现在我们的讲义哦，那些汉语大词典啊都不断在增加那个条目呢，所以现在的页数啊搞不好啊都已经跟新版的不同了，知道吗、哦、就是以前的字典也许是十本，现在的字典可能是二十本，所以那个意象啊就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哦、所以其实文字啊它是世间稀谈的啊，所以它是会变的，嗯。所以佛说方意言辞不应固执，有没有啊？地方区域的言辞啊，啊，文字定义呢不要固执，世俗冥想不要深求啊。那不为语言所蔽，不偏执，自由采取而自然交流啊。那所以老师说，过去在丛林啊，有一种语言叫做混合语啊，这大家说的都不像，但是大家都听得懂，嗯，这个就是世界性语文无碍的最好的例子啊，这个也算哦，呵呵呵，那就像大家不是有很多方言有没有啊？就像我们大家有听过新加坡的英文吗？新加坡的英文，他们就是说新加坡的英文哦，就好像什么呢？就是类似这种啦。你说它是英文也不全像，你说它福建话也有掺很多这个音在里面哈、哦。嗯，我觉得我们马来西亚的英文好像比新加坡的英文有时还好听一点，因为他们全部都是福建人。我们马来西亚哈，我们的英文还有，因为我们有印度人，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人，他们本身就是讲英文的，像印度他们是讲英文，缅甸那种、泰国都大部分都讲英文，所以反而马来西亚的英文感觉还比较标准一点，感觉啦哈，啊不一定啦哈，嗯，好，那我们来继续看解行第二项。佛法的世界性呢，从解跟行两方面也可以理解。第一个，随机适应啊。第二呢，自由抉择。第三，兼容并蓄啊。好， 随机适应呢，就是佛的慧眼来说呢，人类啊其实是各个不同的。那最好的教化就是示化无方，就是有教无类啦啊，有不同的方法化导不同的众生。不过导师，你看导师的文哦，很多都是后面但是然而，就是后面导师要补充啦啊。老师认为说，即使不同，但是内在有关联，有一贯性，能不断的引导向上，达到统一的究竟。我觉得这句话蛮好的，就是不管我们是适应不同的众生，开眼南传、北传、藏传没关系的，但是我们所学到的目标方向是一样的。我们不会说认为自己的传才是最高，如果认为自己的船是最高最究竟，那个就是有问题，因为彼此没有共通，没有一贯啊。所以我们佛法要讲这个一贯性、关联性是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共通的一个方便不同，但是内在的本质呢是一样的啊。所以虽然有种种的法门，但是归元无二路，有没有啊？一切众生皆成佛道。好，括弧二，佛从不机械的化义的解行来教导人，机械的不用解释啦，化义的意思就是统一的，就是唯义的啊，就是大家都是，不管你是胖的瘦的，我给你一个帽子你就要戴下去，那这个是不对的啊。那人类界呢，不管是小至大啊，个人乃至国家都有不同的都有个别的不同存在啊，所以弘扬佛法不单只要知法，而且还要知时知众啊。所以请看十二页啊，就是观察因缘，其实它要蛮多种的啊。那大家如果看注脚五十呢，中阿含这一部经，它这里有分成气法，有没有？第二行，那这里可以有一组一组啦啊。知法跟知义呢是一组，知时跟知节呢是一组，那知己、知众、知人是一组啊。那胜如呢，就是胜略的意思啦。这个如就是略，略的翻译啊，啊，略略的不同翻译啊，就是优跟略啦啊。那好，回到本文。万万不能制定大小统一的帽子，不问人的头大头小啊，那一定要人的顶戴，那这个当然就有问题。那佛法呢说，小医师只能开一帖药治一种病，大医师种种药治一切病啊。虽然在一般人看来，这段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虽然在一般人看来，现在的佛教啊好像有出路，因为有不同的传，有没有？但是嫌他没有严密的世界性组织，如天主教有教宗啊这种。其实呢，佛法的多样性真是佛法世界性的特征。真能够在佛法进修的，自然会呢同一个倾向，进入到同一个完美的境地。所以我觉得，诶，导师的观察哈，他跟一般人也不太一样诶。导师不会提倡说我们要有一个教宗，我们要选一个最高的领导者领导我们。导师说反而表现的多样性才能显示佛法的世界性文化的特征。诶，我觉得这个观点真的是蛮好的啊。所以大家虽然是来这里学，诶，有些人喜欢打坐啊听法啊，没关系，不要相互批评，要相互增长就得了啊。好，括弧二，自由抉择。佛法的适应不同的根性浅深都有啊，或愚，这个愚就是为人细谈，或夺就对之细谈啊。对于不同的教说，我们应该要尊重自由思考啊。那这里导师是提了一些部派的术语啊，特别是应理论者进展到只是立限量跟比量。限量的话就是现前经验到的，比量就是类比推之，那不立甚较量，那一般我们讲三量就是这三个啊。那应理论者呢，他不立甚较量啊。那往下一行，一义不一语， 不受语文的困蔽，重视内涵，尤其注意到为什么而这样说啊。所以这一行应该要拉上去了，因为我觉得应理论者应该是他认为不要照本宣科啦，所以他就不立圣教量啊，他是认为一义不一语的啊，文字他只是参考而已。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在不同的义理中有批判抉择的自由，所以是理常为中啊，就是讲道理啦啊，辩论道理，不是以经为量啊，以理为常啊，在阿毗达摩有这样的区别啊，所以有经师论师之别。所以呢，借着呢以理为常呢，就会有什么呢，自由思考，自由抉择，展开大小空有的深意啊。所以如果大家要看大圣的起源啊，他们都是以理为常的，你很难找到他们结集的一个地方，都是传说，没有找不到一个实在的地点，它跟声闻经典就是有这样的不同。所以大圣经呢，它也是以理为常的啊，以理为常啊，自由思考，自由抉择。那不管是佛说的随机性或教育的，请看第十三页啊，自由抉择都必然是反教条的。诶，这个反教条哦，我刚开始也看不懂导师要表达什么哈，但是看下去就知道了哈。反教条的宗教也许会觉得离奇啊，但是其实这是相应于世界性的特征。你看啊，导师的思维很特别哈，他说世界性的特征，因为我们这个是世界性的新文化嘛，要有反教条的宗教的个性啊。那这一种自由学风呢，在中国的天台显首，特别是禅宗，是最确实的证明啊。一般教学不免受到翻译语文经典啊，或者是印度教派的局限，但是重视实践的禅者呢，禅宗他们就是透出这一种从中透出而演回禅宗啊，不为固有的术语啊，所以号称不立文字，不用固有的术语跟教说啊，号称不立文字，那照样的学习佛法，传播佛法，让中国的禅宗成为千年的主流啊。所以没有经典依据，没有论点依据，但是如果它的道理吻合三法印，也是我们佛法可以学的啦啊。导师的意思是这样，不是乱自由啦啊，不是自己自由乱创一派啦啊。第三，兼容并蓄啊，不但佛教内部的无限众多而一致，对于教外也一向是道并行而不相悖啊的精神，就是大家虽然是不同，但是呢是可以和和尊重的啊。所以佛是有一些异教徒信佛之后呢，想断绝供养他们的外道老师，但是佛叫他们不要啊，照旧的供养。佛法没有一笔的抹杀异教啊，那觉得人性进化当中呢，这只是程度低一点而已啊。好，看括弧二，佛不拘异教于善法之外，绝不如其他异教那样的狭义啊，对于不同的宗教呢，一律看作是恶魔啊，非堕地狱不可。那狭义的排他性也许就是恶魔的特征，我觉得这句话很好啊，这种排他性啊就是恶魔的特征啊。相反的，以佛法看来，不同的宗教学术虽然不是佛教，但竟有些是菩萨的教化啊。好，我们看十四页，一切文化的发展受到地区时代的局限，不能不有所偏蔽啊，甚至含有毒素。但在教化当时当地的人类来说，不能不说有着良善积极的成分，就是它有时代的意义啦啊。 这种宽容的立场表达佛法文化观的世界性，能跟世界一切良善文化共存讨练，那一切的偏蔽呢而引向崇高完善的境地啊。所以佛法在中国影响了中国的儒家道家，在印度也影响了印度教，传到希腊埃及都是对于西方神教的革新。虽然他们固有的传统文化在固有的文化融摄了佛法，或者反而毁谤佛法，不过在佛法泛印的精神上依然是满意的部分成功。刚开始我一直在想这个满意的部分成功是什么，你知道吗？我觉得这句话怎么写的这么妙哦。嗯，佛法在泛印的精神上，这个泛印哦，我去查词典，它的意象不太吻合，它是敷衍的意思。但是我觉得这里导师的意思可能是指广泛适应啊，广泛适应。这个佛法在广泛的适应的精神上呢，虽然传进去影响了他们，甚至被他诋毁，但是这种还是满意的部分成功，就是诶，我达到我影响他们善那一面的一个意义啦。啊，即使不能改变他们宗教信仰，但是佛教已经进入到他们的精髓，成为他们文化的一部分。啊，佛法必须保存佛法的完整性跟原则。啊，这个很重要的，佛法的完整性跟原则是我们一个佛法最重要的东西啊，不断的影响一切，使世界文化充满了佛教世界性的精神，共向于究竟的极致极则啊，啊，就是原则啊。好，第三，制度，在佛教的制度中也可说有两点。第一个是佛教是有僧团组织的，佛是实际的领导人，在弟子也是称他为教主，但是佛认为自己只是僧众的其中一个成员啊，不能，他是以法为色身啊。那法呢是真理跟德行，真理就是四谛缘起啦啊，德行就是八正道啊，大众呢就是僧，大众呢是受了真理跟德行的感召而来的。人人可以解脱成佛，平等平等啊，所以佛才是真正民主的导师啊。好，我们来看15页。第二，适应实地的需要呢，关于集体生活，佛是制定大众攻守的这一种规则，但是佛又说随方毗尼，就证明说一切其实还是要看因缘啊，像这些小事衣食等事是其实是可以随处呢而做调整的啊。如果产生互相抵触啊，格格不入的话，那就不是佛所自戒的原意咯。那佛没有制定在他处觉得必要的还是要安立啊，所以觉得不需要的啊，一些简单的衣食等事可以随方毗尼而省去啊，但是该制定增加的应该要增加啊，就像现在的应该要制定不能玩三 C 产品太严重这样。这所以佛的身智呢不局限于印度的救赎啊，而在中国日本等也演化为不尽相同的制度啊。总之佛教是适应一切啊，偏入一切，引领向上，而并非打倒一切，标榜死定的法治，向全世界去强力推行。导师这我觉得这篇的用词真的还蛮特别的啊，嗯，蛮好，嗯，浅白易懂。好，我们来看结论。佛法的世界性根源于佛正觉的法界，从法界流出的语文、思想、制度这三个啊，无不表现了世界性，充满了平等、自由、民主、宽容跟慈悲的特质。所以要发扬佛法， 以鼓助世界性的新文化，不是以一个新的这种制度来取代旧的，也不是打倒别人只推行佛教，而是从发扬佛法中画出实体的世界观，就是有这种我执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世界观，消融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啊，阐扬佛法世界性的原理，培养人类这种新意识啊，那从这种思想中心调整改进淘练现有一切的文化，使他们融合进步，适应新的时代，成为新的内容，使每一个国家民族个人都能够和乐善生，成为新的文化新的时代，这个就是人间净土啦。老师只是没有把人间净土讲出来，其实他要讲的就是人间净土。所以真正如果按照导师这里所讲的人间净土来说，不一定都是信佛教的。如果按照这一段来看的话，只要佛教的精神进入到各个宗教各个文化，他们都能够呢往同样的方向，就是解脱生死啦，破除我执的这种原则往前的话，进步的话，就达到我们人间净土的目标啦。所以我觉得导师的这些观念也蛮特别的哈，他不是以佛教来统领世界的观念哈。好，当然在众佛教在众宗教中文化中，还是佛教的这个特质呢是最可贵的哈。所以前面导师才说以佛法来推广世界性的文化啊，用这一种佛教的特质去影响别的文化啊。那说到这里，在扼要的指出，世界性的文化啊，佛教可说是文化的核心，有没有啊？人类意识内容的革新，还有呢，从主体事物实体的我执上去革新，那这两个呢，就是我们佛教可以做的了啊。那所以革新的有力工具呢，说到最后导师又回归到我们佛法啦，就是要修学空观还有无我观啦，才能够破除以自我为中心的妄执，唯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平等自由慈悲啊。相反的，从实体而来的世事差别自他敌对，是反世界性的文化基础，从一切敌对去思考，这才会以矛盾的真理啊，以矛盾为真理，才会觉得自己跟一切人为敌，人人都是恶人啊。这是人类敌对、残酷、仇恨的意识来源。那虽然有人能够意识到事物自他的融合性，不过那由于实体性、自我感的这种固执，表现在宗教跟哲学还是不能让人类呢真正达到平等民主啊。那一切都从属于这样的实体。那如果鉴于政治呢，那就不外乎像希特勒啊斯达林这一种情况。那导师认为这种精神意识中没有真正的博爱，相反的是仇恨的处罚。所以上帝爱世人，结果以洪水来淹没不信他的一切人类啊。所以如果总结来说，就是上一段啦哈，上一段是最主要的啦哈。我们要人类意识内容革新，那从实体的事物跟我见下手，修学空观无我观，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啊，发扬佛法，那来鼓主世界新文化啊。嗯，好，那我们算这个课程圆满啦啊。好，请大家整理一下，我们来诵念慈心誓句。